兰亭序杀局第三部长安乱，作者王觉仁，演播探花徐欢，月银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今年正月，萧君谟从齐州回京，把兰亭序真迹献给了皇帝，此后皇帝也没有任何怀疑他的迹象，李世济越发认定自己是安全的。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早已被智勇写在了兰亭序的世系表上，并且没有因智勇口头宣布撤职而化掉，因而让萧君谟得以知悉。萧君谟回京后考虑到时机未到，便没有马上揭破他的身份，直到上元节前夕，萧君谟径直走入他的职房，默然称呼他素波先生的时候，李世济才大惊失色。那天萧君谟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包括天行盟盟主的身份。李世济愣怔良久，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然后阴沉沉地对萧君谟道：
你小子就算当上盟主也与我无关，我早就不是天行盟的人了。
随后李世济也把当年的事情告诉了萧君谟。萧君谟闻言也愣了一会儿，旋即笑道：
师父，无论你跟前任盟主之间发生了什么，那我作为现任盟主都有权重启苏波分舵。
少跟老子来这套！
李世济一下踹翻了面前的书案：
当年智勇都奈何我不得，你小子又能拿我怎么样？
我也没想把您怎么样。萧君谟仍旧笑道：我今天来呢，不过是想让师父啊帮个小忙而已。
帮什么忙？
啊，咱们玄甲卫的弟兄啊，一年到头啊辛苦的要死，明日上元节，您呢就在衙署召集大伙聚宴，好好犒劳一下。
李世济不解，满脸狐疑地盯着他：
你小子到底想玩什么花样？
萧君谟随即把太子的政变计划和自己的一部分反制计划告诉了他，最后道：
太子这回来势汹汹，志在必得，您要是不出手，社稷就危险了。
李世济大为惊愕，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略微沉吟道：
必须立刻向圣上禀报此事。
不可，此事牵涉太广，若要禀报，我无法自圆其说呀。
李世济狠狠地盯着他，咬牙切齿道：
哼，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小子竟然一肚子权谋。
萧君谟呵呵一笑：
师父过奖了，徒儿肚子里要是没点货色，又怎么对得起玄甲卫这身甲胄啊。
李世济既恼恨又无奈，满腔怒火无从发泄，只好抬起脚来把已经翻倒在地的书案又踹了出去。那天就是这些不寻常的动静引起了外面环蝶衣的怀疑。此刻在这夜阑人静的花园中，当几乎没有生还希望的萧君谟忽然出现在面前，李世济内心的复杂情绪已经难以用语言形容。
你小子干嘛不死了算了，又回来干什么？
最后心中的千言万语就汇成了这句话。萧君谟挠挠头：
我舍不得师父，也舍不得师妹，所以暂时还不敢死。
你还有脸提你师妹？
李世济瞪着眼道：
我被你连累就算了，你可知蝶衣也被你害惨了？
我知道，我知道。
萧君谟满心愧疚：
师父，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我有办法救蝶衣，也有办法让您官复原职。
有办法？
李世济大为惊诧：
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办法？
我今夜便要入宫面见圣上。
什么？
李世济觉得自己的脑子完全转不过来了。
你疯了？你可知圣上现在巴不得把你五马分尸，大卸八块？
我知道。
萧君谟苦笑：
正因如此，我才要去见他，一切因我而起， 自然也该由我来了结。
你想如何了结？
萧君莫哭笑不语。
你小子可别犯傻。
李世济急道，
你千万不能入宫，去了你就死定了。
师父，时辰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
萧君莫尽力做出轻松的表情，
我向您保证，要不了多久，蝶衣便可安全回家。
说完，也不等李世济做出反应，萧君莫便转身走入了黑暗中。
站住！
李世济沉声一喝，萧君莫顿住了脚步。
你把话给我讲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
萧君莫无声地矗立了片刻，忽然纵身跃上墙头，瞬间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李世济怔怔地站在原地，怅然若失。深夜，太极宫万籁俱寂，宫中响起二更梆子的时候，甘露殿的御书房仍然亮着灯火。赵德全背着双手，在殿外的庭院里慢慢踱步。皇帝又把自己关在御书房里研究王羲之的法帖了。每当这种时候，赵德全等一干侍从宦官就会被皇帝全都知道殿外，仿佛怕他们看到什么天大的秘密。如此一来，宦官们就苦了，既要陪皇帝熬夜，随时听候传唤，又得站在殿外喂蚊子，心里不免都有些牢骚。这会儿几个宦官就忍不住凑在一块嘀咕，赵德全远远望见便重重地咳了一声，那些人慌忙散开，各自站回自己的位置。赵德全转过身来，又见不远处有个宦官正直挺挺地站在一棵榆树下，好像在盯着他。
喂，你是哪个殿的？
赵德全低声喝问，那人却一动不动，就像根木头。赵德全不悦，
杵那儿干嘛？给我过来。
那人终于动了，但却不是抬脚走过来，而是朝他招了招手。赵德全顿时火起，
你个小兔崽子，皮痒了是吧？
说着便大步走了过去，准备好好教训这小子一番。可就在相距约一丈远的地方，赵德全却猛地刹住了脚步，因为他终于看清了，这个宦官居然是萧君莫。怡金先生，别来无恙啊。萧君莫满脸笑容，赵德全一惊，慌忙四下看了看，然后快步走过来，把萧君莫拉到了旁边的阴暗处，又惊又怒道，
你小子居然没死。
先生这样就不厚道了。萧君莫仍旧笑道，见到盟主不行礼倒也罢了，怎么能咒我死呢？
你！
赵德全一看到他就忍不住一肚子火，压低声音道，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早已不是天行盟之人，你也别再来找我，你自己要死便死，何苦拉我当垫背？
哎，真是可惜呀。萧君莫煞有介事地叹了口气，堂堂一代名将，桓温的后人，堂堂天行盟怡金舵舵主，想当初也曾辅佐隋朝两代帝王开疆拓土，纵横沙场，如今却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的鼠辈，哎，岂不令人扼腕叹息呀。赵德全原名桓克用，是东晋名将一代权臣桓温的九世孙。北周年间，其父桓威是天行盟安插在北朝的一个卧底，以军功拜上仪同，与杨坚交好。当时北周皇帝宇文赟荒淫无道，而南朝皇帝陈叔宝同样沉迷酒色，是故天行盟盟主智勇对这两个皇帝都失望已极。他放眼天下，认为只有北周国丈沉稳有谋的杨坚最有可能开创大业。而恰在此时，桓威也向他传递了一份重大情报，称杨坚以建路代周自立之心。原本天行盟成立伊始便一直奉南朝正朔，但智勇经过一番权衡，毅然改弦更张，向桓威下达了一道指令， 命他全力辅佐杨坚登基并统一天下。不久宇文赟病死，桓威便联合一帮重臣拥戴杨坚摄政，随后又参与平定尉迟迥叛乱，最后成功辅佐杨坚开创了隋朝，因左命之功拜上大将军。开皇八年，杨坚发兵50余万，以晋王杨广为统帅，以贺若弼、韩擒虎、桓威等人为大将，对陈朝全面开战。在这场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桓威率水师攻九江，大破陈朝水师，此后又收降大批陈朝将领，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陈朝的数十座城池。当时桓威有意把年仅10余岁的桓克用带在身边，让他亲历了整个战役。陈朝覆灭后，桓威因功进位柱国，擢任荆州总管，不久又带着桓克用秘密拜访了智勇盟主。开皇17年，贵州李民爆发叛乱，年方20岁的桓克用随父出征，迅速将其平定。凯旋后，桓威进位上柱国，桓克用也官拜右御卫郎将，进入朝中任职，并博得了隋文帝杨坚和晋王杨广的赏识。隋文帝杨坚虽有雄才大略，但生性刻薄猜忌，开皇后期许多开国功臣相继获罪，桓威也没能逃过一劫，于开皇19年被杨坚以谋反罪名斩首，家产抄没，妻儿流放。桓克用本来也在流放之列，因杨广出面求情而幸免，且保住了官职。然而一夜之间便家破人亡的桓克用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便找到智勇，请求他动用天行盟的力量推翻杨坚，为父亲报仇。尽管智勇对桓威的遭遇深感震惊和悲愤，可还是出于大局驳回了桓克用的请求，因为当时的隋朝天下已经在杨坚的治理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而几百年来饱受分裂和战乱之苦的百姓也终于过上了太平日子。换言之，王羲之当年梦寐以求的盛世理想，以及天行盟历来秉承的守护天下的使命，已经在杨坚的手上达成了。在此情况下，智勇怎么可能让桓克用为了一己私仇而再度扰乱天下？是故智勇不仅驳回了他的请求，而且命他继任宜金舵主，摒弃私仇，继续效忠隋朝。桓克用无奈，只能遵守。几年后，杨广夺嫡继任太子，不久杨坚驾崩于仁寿宫，杨广登基。其后桓克用得到隋炀帝杨广重任，被擢升为左武卫将军。杨广辅翼登基，杨坚第五子，时任并州总管的汉王杨亮便在并州起兵反叛了。桓克用奉命出征，随宰相杨素挥师北上，历时不到2个月便平定了叛乱。大业元年，桓克用又奉命南下，征服了小国临邑。此后数年，桓克用数度征战四夷，辅佐杨广开疆拓土，屡立战功，官至左屯卫大将军，深得杨广倚重。虽然在杨帝一朝官运亨通，但当年家破人亡的内幕惨剧却一刻也没有从桓克用的心上抹去，他只是迫于智勇盟主的命令，并念及杨广的知遇之恩，才把这一巨大的创伤掩埋在了心底。大业中后期，好大喜功的杨广营建了一系列劳民伤财的大工程，并倾天下之力连征高丽。桓克用频频劝谏，却反遭杨广记恨疏远。《兰亭序》第三部《长安乱》，作者王觉仁，演播探花徐欢，月银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